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昨天呢，我们是本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经文，以及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把亚当和基督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平行的对照。这位首先的人亚当与耶稣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之间有哪些的类似，有哪些的不同。然而当我们进一步仔细地读罗马书第五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亚当和基督之间的比较不仅仅是一个平行的关系的比较，因为从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概念，就是过犯不如恩赐。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过犯是怎么不如恩赐的呢？恩赐又是怎样加倍的临到众人呢？在我所听过的所有讲解罗马书第五章这段经文的讲员当中，主的仆人朱恩蒙是讲解的最清楚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播放他讲解这一段经文的一段的录音。在这一段分享的录音当中，主的仆人朱恩蒙给我们清楚地解析了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减法，有加法，也有惩罚。
本来能够从神愤怒的审判中出来进到神荣耀的恩典里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在恩典的背后还有一个力量叫做神的爱，恩典加上爱就更要出人意外了。第十五节说，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爱不但催动了整个的福音，而且爱还有一个加倍的能力，它不但让你从神审判进到恩典里，从减法进到加法，它还要帮你从加法进到惩罚，这个叫加倍的临到众人。我想可能最明白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说那个浪子回头的例子，还记得吗？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请父亲把他应得的家业分给他，哥哥没有讲话，小儿子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哥哥也没有讲话。小儿子穷苦起来去投靠那地方的人，被打发到田里去放猪，哥哥仍没有说话。这时候小儿子醒悟过来，要回到父亲那里，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小儿子开始走回头路了，哥哥没有说话。爸爸显然每天站在门口等他小儿子回家，哥哥也没有说话。远远的望见父亲看见小儿子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哥哥还没有说话。但是等到爸爸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又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一下子大儿子不行了，大儿子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啊？不是因为弟弟回来生气，不是因为爸爸原谅弟弟他觉得不应该，但是在这个加倍的原则上他过不去了。他自作自受，浪子回头，愿意做个雇工，你不让仍然认他为儿子，这个没有问题。只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啊，他哥哥过不去了。 罪在哪里显多，应该是刑罚在哪里显多。你把他的亏欠与当受的刑罚一笔勾销也就罢了，这算是你的恩典。但是怎么可能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呢？这个算数啊，就把这个大儿子算糊涂了。然而老爸爸怎么说啊？他一点儿都不糊涂，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听见了吗？他不单要他的大儿子欢喜快乐，还特别声明这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这个理是怎么算的？罗马书把它算清楚了，过犯不如恩赐。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要临到众人吗？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什么感受，当我自己第一次读明白这段话的时候，一方面为这个上帝的算术拍案叫绝，一方面也真是感谢赞美主啊。说真的，严格讲起来，认罪是一回事，蒙赦罪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认罪，神不需要赦你的罪，你认罪是应当的，这个认罪却绝不能拿功德到神面前换赏赐。今天神给我们恩典，不单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致灭亡，而且还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得好，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那个反字就说明了罗马书五章这里所讲的神的爱，使我们不但能够进入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并且让这个恩典加倍的临到我们这些人。你明白了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就能够不单与神和好，而且以神为乐。如果那个做哥哥的明白了老爸爸的心，那他老早就回到家里，与他的父亲与他的兄弟一起欢喜快乐。这段圣经对我们在服事上应该有很大的帮助。还记得那个葡萄园做工的例子吗？早上进来，中午进来，黄昏进来，都是一样的工价。神劝那个不服气的人说，你难道因为我做好人就眼红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人在服侍主的事情上，如果能够体会神的爱，体会老父亲的心肠，明白这个加倍的原则，那神的爱必然加倍的流通在他们中间。但这套演算方法不单在服侍的时候有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尤其有用。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很可怜，他对于因信称义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他虽然知道自己与神和好了，却不敢以神为乐。除非他觉得自己属灵光景非常好，与主的关系非常近，要不然呢，他就退到一边。尽管爸爸把上好的袍子给他，他不敢穿，觉得自己不配。肥牛犊宰了，端到他面前，他不敢吃，以为自己不该得。得救吗？我明白。得永生？哎，我没把握。成天担心，我万一犯了错，神会不会惩罚我？会不会就不要我了？这样的基督徒是很可怜的，好像一个大学生进了大学，还在担心他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些没有答完的考题，没做完的功课。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在神面前完全死透了才与神和好，而是因为神儿子的死就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得救更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复活的表现，而是因为神儿子复活了，所以我们得救。圣经鼓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不错啊，基督死了，我也把自己归入他的死，但我还没死透。基督复活了，我身上也有一点基督的能力，但是我这个复活啊，真是不荣耀。明白自己的现状固然是好，可是这个明白若是成为你与神之间的距离，若是让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没有充足的信心，那我们对于神的爱就还不真明白。在这章里没有什么对方的辩护律师起来辩驳，因为神恩典里面的事情太出乎人意外了。
好的，这一段就是主的仆人朱恩蒙对于上帝恩典中的减法、加法、乘法的精彩的讲解，大家听清楚了吗？神的恩典中的减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涂抹，在神的面前已经一笔勾销了。在神恩典当中的加法，就是上帝的义借着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在神恩典中的惩罚，就是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加倍的临到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的家人们，我们只有明白并算清楚在神恩典中的减法、加法与惩罚，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确实的知道并相信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为义的人了，同时我们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